甘霖神学培训系列。教牧生活与侍奉。甘霖媒体资讯制作。张子华牧师主讲。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现在我们是来到第八讲，我们继续第七讲的。我们在第七讲开始的时候是继续讲的这个观念，后来我们就讲到我们每一个传道的应当过着一个以讲道为首的生活，讲到读经那一方面啊，讲到传道人最少有三种的读经。第一种就是灵修的读经，在那一方面我跟大家已经讲得很清楚，这些灵修的读经呢，这是需要的，因为那些灵修的读经是上帝会按照我们生命的需要，透过他的话语超越解经的一些方法来对我们自己讲话，这种就是一种很大的生命的力量，使我们能够在讲道上真是可以把上帝在我们身上的作为很清楚的讲出来。第二方面的读经呢，就是我们是研究圣经，研究圣经。那研究圣经的意思是说，我们把圣经是我们人生的一个课本，我们要好好的每一天要花时间来去研究圣经，看看圣经是怎么样的一本书，它每一卷是讲一些什么。那在这里我给大家一个很实际的建议啊，假如我们要一生做传道，那圣经给我们有一个很重要的吩咐，就是我们要把上帝全部的道理讲给弟兄姐妹。所以呢，我们应当对每一本书，圣经有66卷，我们都要很清楚的去明白每一卷书。这种的读经是什么呢？就是以一卷一卷的很仔细的来去研究每一卷书里面的意思，每一卷书我要把它好好的读得很详细很清楚，使我在我讲道当中我能够讲每一卷书。那现在我发现很多的传道人，因为很多时候对于旧约是不太明白，只是很喜欢讲新约，我也一点都不奇怪，做了一辈子的传道，我们有个可能就是我们没有把每一卷书好好的研究过一遍。这样的话呢，我们对于传上帝完备的道就是有他亏欠的地方。那这个是我们一生的工作。现在我们是讲到传道人的生命和工作，其实这个生命和工作是很难分开的。比如说读经呢，是生命呢还是工作，很难分开的，对不对？读经就是我们的生命，讲道是我们的工作，这个工作呢就是和我们怎么样来受圣经影响我们的生命是有关系，不能够脱节的。那所以呢，有的时候我们讲传道人的工作和生命的时候呢，我们是分不开的。而且我们传道人的侍奉呢，是这个生命的侍奉，上帝是用我们的为人，不是用我们的工作，因为我们是怎么样的人就能够做什么样的工作。所以在这一方面呢，我劝勉每一位的弟兄姐妹，每一位的同工，我们有第二种的读经，就是我们要发我们的一生，我们好好把每一卷的圣经都能够很彻底的研究它，让我们能够对每一卷书都很清楚。那还有呢，当我们这样读的时候，还有个问题，就是每一卷书书与书之间的关系是怎么样。那很可惜我今天不能够跟大家画一个图，我们请大家去用你的思想来去跟着我。那圣经呢是一本书，但是也是66卷书，那这个是个奥秘，对不对？圣经是一本书，但是也是66卷的书，但是在整部的圣经里面都是讲到上帝救世的计划，是一个救恩的历史， 那我们首先看到这个救恩是从拣选亚伯兰开始，以后你就发现到上帝怎么样来去拣选一个民族，以后拣选一个家族来去预备救主弥赛亚的诞生。所以在整部的旧约的圣经里面，我们都看到每一卷书在整个救恩的历史里面肯定有它的地位在里面。在历史列王纪上、撒母耳记上下、历代志上下，然后这些都是讲到这个君王的时代。先知书就是在这个君王的时代，上帝兴起不同的先知来对百姓讲话。后来因为他们不顺服，被带到这个巴比伦，70年以后他们就被释放出来。那以后有400年这个圣经是没有记载。后来就耶稣基督的诞生。那大家晓得福音书是记载耶稣在世界上的工作和他在犹太人中间33年的这个生活。当他被钉十字架升天离开世界以后，使徒行传就开始记载教会的产生。那书信，所有的书信是用来解释这个救恩，解释这个四福音书的。假如我们没有这个四福音书，我们看这个书信也非常难明白。我们举个比方，保罗怎么样用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埋葬来去解释这个水礼的重要。那我们可以这样去看，这个书就是有书的关系。那很简单问大家几个问题，假如我们是只有新约没有旧约，我们能够明白吗？不能够。假如我们只有旧约没有新约，我们是更加的失落。那假如我们没有这个书信，单单停在四个福音书，我们有很多困难的地方。但是我们只有福音书没有书信的话呢，那书信是用来解释福音书耶稣基督的一生。那到了启示录的时候，很明显的记载耶稣基督的再来，新天新地。那这个就是整本圣经告诉我们上帝在世界上救赎的历史。那当我们这样去明白圣经的时候，我们就发现到每一卷书在整个救恩的历史里面都有它的价值。所以我们做传道人，我们必须好好的把每一卷书来去研究得很清楚，而且注意到每一卷书在圣经里面所排的秩序，以后呢我们就能够明白这本书主要的内容是什么。讲起来的时候，我们都知道是与这个救恩的历史一定发生莫大的关系的。所以第二种的读经呢，是研究圣经，把圣经当作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课本，一生俱久，一直在每一卷书好好的来去读它，使我能够在每一卷书里面都能够找到有足够的材料来把上帝全备的道理讲得清楚。这个是每一天都要做。假如我们传道人缺乏这样的生活的方式，那我们怎么样传道呢？很困难，对不对？那第三种的读经呢，就是为了讲道的。有的时候我们用一个系列来讲道，用人物来讲道，用书卷来讲道，用分题来讲道，我们需要为讲什么的道来读经。那现在呢，我很盼望我能够使大家明白啊，这三种的读经啊。第一方面就是灵修，是我们的生命常常被主洁净、光照、改变，这个就把我们放在一个非常好的属灵境况里面去讲到。那第二呢，我们要研究圣经，每一卷书我们好好去读它。那在我们祷告里面，后来我们决定要讲一卷书的时候，我们就要用时间去好好把这卷书来去读、来去看、来去分配，要怎么样讲。举个比方，假如现在上帝感动我讲这个哥林多前书，那我就要用时间，特别是从讲道的立场来去读哥林多前书。假如这个哥林多前书是成为我一个系列讲道的时候，那我要给哥林多前书一个主题，要给哥林多前书讲道的分配，每一次讲是讲什么， 我们都安排得很清楚，以后呢，我们就把这卷书一个星期一个星期来去讲。那我们教牧假如能够有这样的讲道的话，我相信对弟兄姐妹，特别是在明白圣经里面，会有莫大的帮助。啊，这个就是一个很重要的生活的方式。那第二个很重要生活的方式，就是祷告的生活。在这里，我相信不需要我特别跟弟兄姐妹强调这个祷告的重要性。作为一个传道人，我们应当养成一个非常重要的习惯，就是不断的、常常的祷告。我不愿意花很多的时间跟大家讲这个祷告学，那我不晓得以后有没有一课我可以跟大家讲这个祷告学的，有的话呢，我也愿意跟大家在祷告方面来去讲。在这里我要弟兄姐妹很注重祷告，我并不是教大家知识。首先我们要常常呢为我们自己传道的职分来祷告，那这个不是知识，这个是为了弟兄姐妹的需要。我常常在祷告里面，我求主能够帮助我了解到我在那一方面我需要主特别怜悯我。用多少时间呢？我不能够给大家一些的规定，但是呢，我们在祷告里面我们实在不能够缺乏的，一定不能够缺乏。那第二呢，我们要为弟兄姐妹来祷告。那可能你会说，我们需要为教会的事工来祷告吗？当然需要。但是我感觉一个传道人能够为弟兄姐妹个别的祷告呢，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为弟兄姐妹提名祷告，按照他们的需要祷告。弟兄姐妹，在这里我愿意给大家做一个别人的见证。这个是我在学院念书的时候，其中教我一个的老师。这个老师非常的敬虔爱主，他要求学校把他的课排到吃个了中饭的下午的第一第二堂，他每教一门课都是在下午吃个了中饭以后上课的。那个时候我们不明白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后来我们就慢慢慢慢呢，从各方面去了解他的时候，就发现他这样做有他的重要的理由，就是他用这个吃饭的时间他进食祷告，他就是在这个中午一个小时吃饭的时间，他拿出点名的一个表格，就按照这个点名的表格个别的为这个学生来祷告。所以他这些的课啊，真是给我们能够体会到学生怎么样从他这个课里面在生命上得到很大的一些的造就和改变，不但知识是领受了，而且从他所讲的那些是学生的生命得到莫大的改变。我从他的身上就看到这个非常重要的功课，这个是一个祷告非常重要的原则。我们看看假如教会长大了以后，我们怎么样把祷告的事工分配给一些的长老们，分配给一些的同工，让教会里面每一个礼拜总是有领袖们个别的为不同的弟兄姐妹来祷告，因为祷告真是能够改变他们的生命。所以我们传道人的祷告的生活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这不过是我很简单跟大家讲，因为在下面呢，我特别是讲到一些属灵的操练的时候呢，我会很详细的跟大家再讲有关这方面的真理。那第一是我们读经的习惯，第二呢是我们祷告的习惯。那对不起啊，我用习惯这个词，生活的方式就是我们能够建立一些经常做的，这个叫习惯。那有的时候我们说在属灵里面假如习惯就不好了啊，好像是每一天都去做啊，做了没有意思了，这个习惯就是很不好的。其实这个讲法是不对，我们拿我们自己日常的生活来说，我们很多的习惯我们每一天的做，我们还是感觉到有意思，是吧？我们的洗澡洗脸，很多很多卫生的习惯，这些是不是不好呢？ 习惯不一定是不好的，有着很好的习惯，没有的话呢才不好。所以呢，我们有这个读经的习惯，研究圣经的习惯，我们有祷告的习惯。那第三方面，就是用圣经呢去反映我们所遭遇的每一件事情。那这个对讲道呢是非常有帮助的，也这个是一个良好的一个习惯，用圣经来去反映我所遭遇的每一件事情。我们这样做的时候呢，就能够达成一个非常重要的目标，就是我们生命里面所遭遇的每一件事情都能从圣经里面找到答案。那这个是一个不能够缺乏的经验。那为什么我要提这个习惯呢？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在日常的生活里面，我们所遭遇的，我们不在乎啊，这个是很自然的，没有什么关系，哎呀，这个是控制不了的。但是我们有没有想过呢，上帝不允许的事情不能够发生在我的身上，当有一些事情发生在我的身上的时候，当我用圣经的去反映它的时候，我就能够从圣经里面看到原来这个事情的发生是有圣经的解释的。假如我们越做这样，弟兄姐妹，我们就对讲道很有帮助。现在我举一个很简单的比方，在我的老二还是两三岁的时候，我跟我太太的房间是在二楼，有一天早上他跑到我的房间来，那个时候我们的房间的窗呢是从上一直到这个地板，那我这个小孩呢很活泼，他上来是很快乐，他就向那个窗冲去，一冲呢他就跌到楼下去，从二楼跌下去。在那个时候呢，我们夫妇当然很紧张，就赶快跑下去，结果看见他睡在那里不动，后来我们就打电话去给救伤车，我们也跟着这个救伤车一起到了医院去。我们在医院里面从早上八点钟到了中午一点钟，后来我们感谢主，我们这个小孩没有特别的伤害，这个是主的保守。当我们回到家，进到家的时候呢，我们就发现几件事情。第一件事情，我们没有打电话给上班的地方告诉他们我们今天不能够上班，而且呢更莫名其妙的，我们彼此看一下的时候，我们还没有换衣服，换着这个睡衣。你可以想象到在医院里面有五个小时去穿着睡衣。后来我们就开始思想这个事情，我们从圣经的去回应这个事情，我们就得到这样一个的结果。是什么的结果？因为我的孩子从二楼掉下去的时候，他是有生命的危险，所以当我们把全个注意力集中在我孩子的生命的安危这方面的时候，什么其他的事情都没有注意到，没有打电话给上司不能上班，没有吃早饭，没有梳头，没有换衣服，就跟着这个救伤车到了医院去。当我用圣经回应这个事情的时候，我就问一个问题，是什么问题呢？我们对于世界上那是时尚的灵魂，我们有没有这样的紧张？那当我用圣经来回应我所遭遇这件事情的时候，我就得到一个这样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结果。这个结果就是，我们对于这个时尚的灵魂，我们是不是也是同样的紧张？那弟兄姐妹，用圣经来去反映你所遭遇的事情，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习惯。结果呢，你一生你就过着一个以圣经为主的人生，每一件所遭遇的事情，我们一定会找到圣经来去回应我们的。那这样呢，我们也能够争取很多的经验，也很多的所谓属灵的资源，属灵的洞察力，将来在这个讲道上很多所发生的事情，也能够做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例子，来去帮助我们把上帝的道会讲得更加的完全。那第四方面，我们怎么样过一个比较实浅化的人生？我们每个人生下来可能不同，有一些人是比较理想，但是有一些人是比较实际。那假如我们是生下来是比较理想的，什么都是非常理论化的， 那我们就需要来去学习过一个比较实践化的人生。主要的原因就是，假如我们太理想的时候，我们每次讲到，我们就好像是把一座非常美丽的房子建造在天上，但是接着的讲到呢，你是不能够使住在地上的人爬到天上你所建的美丽的房间住进去。但是假如我们是一个很实践化的人，我们讲到的时候，我们就把一些的房子建造在地上，使人能够住进去。那实践化的人生是对于我们讲道很有帮助，所以我们应该常常来去从比较实践的方面看我们的生命，来看圣经。那这样的话呢，我们就晓得我们能够讲一篇道是比较实际的。那这个是第四方面。那我再提醒大家，这个习惯第一，我们是读经；第二，我们是祷告；第三，我们是常常用圣经去反映我们所遭遇的事情。第四方面，我们要学习怎么样把一些的理想理论变成更加的实际。然后第五，就是我们要看书，要念书。传道人不能够不念书。那当我们说念书的时候，我并不是说一定要念属灵的书，但是我们必须要养成常常看书的习惯。看书是包括一些有时代性的杂志，或是我们要看报纸。我们传道人要传道的话，这个书呢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假如不看书不念书的话，有的时候我们发现到我们就很枯干。那我们念书呢有几种类型的书，比如说我们需要有些解经书，我们不是用来念的，我们有需要的时候我们才念。但是有一些的书在属灵里面对我们有造就的，有一些的书在解经上对我们有帮助的，有一些书就把一本的一卷的书从一个好像比较实际的讲到有对讲到有帮助的一些的立场把它写出来的。然后这些的书我们需要常常来去看。同时呢，我们做传道，我们不能够与世界脱节，所以我们应当看报道时代的杂志报纸，我们一定要去看，那使我们能够明白社会的情形。所以这个的习惯呢，对我们做传道来说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读书的习惯不可以停止。那以上所讲的都是讲到我们每一天我们都要做的事情。那可能你会有一个这样的问题，假如这些的习惯每一天都要做，那我还有时间做其他的东西吗？那这个是很好的问题。但是有一些的事情呢，你不需要用很多的时间去做的，比如说你用圣经的反应你的遭遇，你有遭遇才可以有反应呢，对吗？有几样东西你一定要去做，就是读经了、祷告了、看书了。因为我们主要的工作是讲道，所以这些就是我们的工作，这些是我们准备的工作。我们讲一篇道在讲台里面讲，可能就是半个小时40分钟，但是在背后我们所做的预备的工作是多么的重要。这个我们传道人必须要把它看作是一个工作的一部分。所以这个生活的习惯每一天我们都要好好的来去实行，让我们不间断的来去把自己建立起来，成为一个在我生命里头有植树有材料的传道人。没有这些的习惯，我们根本没有办法可以达到这个非常主要的目的。那我感谢主，我有机会念神学，我念了很久的神学，念神学肯定对我一生有很大的帮助。但是假如我们很多的弟兄姐妹没有机会念神学的话，我们有一些补充的方法，就是我们自己好好的看书，好好的看书，好好的来听这些培训的材料。其实我跟大家讲的也是一些神学院的课程，不过是讲的比较简单一点。假如我们在这方面多造就我们自己的话， 我们就能够好好的在传道的工作上来下功夫。所以在这两堂课里面啊，我给大家再次把这个主题讲一下，使你不会忘记。首先我们是讲到观念，就是我们的信念，讲到是宣扬记载在圣经里面的话语，讲到是上帝对人讲话，上帝对人来讲话。第三方面，基督教不单是一个神学的思想，乃是一个生活的方式，我们必须要应用在弟兄姐妹日常的生活里面。我们是为一件已经成就的事情做见证，这个是第四。第五个观念就是讲到是重于纪念，我们从心里面讲出来，不是从理性讲出来。每一次讲到必须要讲耶稣，因为每一篇要讲到有救赎的成分。第七，我每一次讲到我一定好好的来去想到我是否忠于那一段的经文。那第二呢，我们必须要过一个讲道为首的生活的方式，就是我们每一天生活的习惯是为了我们以后一辈子在生命里面能够有材料有植树，是我一生有材料讲道讲不完。第一，我们必须有三种的读经，灵修的、研究的和为了讲道的。我们要祷告，为自己常常的祷告，为自己的生命来祷告。我这样不是给大家自私，我的生命是弟兄姐妹得帮助的一个最重要的因素。为弟兄姐妹个别的祷告有可能，用圣经来去反映你所遭遇的事情，每一件的事情用圣经去反映它。我们要怎么样把这个理想变成实际，以后我们更有要养成读书的习惯。那还有一样呢，我忘记讲的就是，我不晓得大家想东西是否有系统性、有结构性，或是有逻辑的一个生活的习惯。那这个是很难讲，所以我们必须要好好在这方面有学习、有系统。那弟兄姐妹，最后我用一两个问题来问大家，过去在你讲到的经验里面，有没有这些你是应用过的？没有的话，就请你好好的来去思想我刚才跟你讲的。那第二呢，你过去讲到只是短期的准备呢，或是你实在有这些长期性的生活的习惯，使你一生能够成为一个被材料充满的传道人，每一次你讲到的时候，你是有足够的材料来去讲到。谢谢大家。